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陆毅能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癌症晚期、癌细胞淋巴转移的先生，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癌细胞彻底消失。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加州旧金山的陆毅能，今天非常感恩有机会分享我先生王焕经由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由一个非小细胞肺腺癌三期病患到癌变细胞消失的经历。我先生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在2008年携一儿一女移居旧金山，他在电脑公司做网络工程师，我在中小学当老师，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夫妻和睦，儿女懂事，幸福安康。可是去年的10月24日，一张 CT 影片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我先生咳嗽断断续续11个月，医生一直诊断为过敏。由于咳嗽不严重，而且症状和过敏性咳嗽一模一样，所以也没有产足够的重视。直到去年的4月份，先生得知比他年轻的同事也是长期咳嗽不愈，结果诊断为肺癌晚期，半年不到就走了。这下先生自己着急了，生怕也和他的同事得一样的病。去医院检查，血象、X 光片都正常，又被医生挡了回来。直到去年9月，我先生出现了吞咽困难的症状，吃饭要喝水或喝汤才能咽下去。于是我们转院换医生，又做了一系列检查，排除了过敏的可能性。结果 CT 检查终于查出了病因，肺部有结节，食道附近淋巴结异常肿大。次日我先生又做了 PET CT， 高度疑似恶性肿瘤，活检的结果更是由晴天霹雳当头一棒，非小细胞肺腺癌三期，右下肺原发癌伴淋巴转移。我和先生抱头痛哭，想到年幼的孩子、年迈的父母，我们觉得世界快塌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度日如年。原来小说里描述的痛苦的场景，什么心如刀绞、心痛得不能呼吸，这些都是真的。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人生的无常，凡人的无奈与无助。我的父母修习心灵法门有2年多的时间了，当他得知我先生得病的消息，悲伤之余，母亲安慰我，我们有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其实我从小就信佛，但是不懂佛法，不知道怎么修行修心。在父母亲开始修习心灵法门念小房子的时候，我却没有积极跟进，只是在有空的时候念念心经，有事的时候拜拜求菩萨。菩萨保佑，卢台长恩师2次为我先生看图腾，台长百忙之中慈悲开示，好好修心念经求菩萨能改变。小房子要380张，放生13000条鱼，住房的右手边有灵性，还有阳寿，但是遇到了劫难。 得到台长的开示后，我们信心大增，放下悲伤，
开始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我们许愿不杀生，不吃活的海鲜，
吃素，并欲现身说法，度化更多有缘众生。我和先生开始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还债，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和图腾视频。我们还注印经书，愿更多众生能听闻佛法。感恩上海师兄帮助我先生五次放生共计10万元人民币的鱼，感恩上海和旧金山的同修结缘了共351张小房子。我先生从不会念经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做功课，每天念小房子，一张一张积累，一点一点还债。我和先生的心态也日趋平静，一方面心灵法门灵验的事例，同修师兄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懂得现在经历的病痛疾苦是自己贪嗔愚痴造成的果报。随着小房子一波一波的烧送，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21张小房子烧送给房子的要经者之后，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一下子没有了。我先生以前每夜噩梦，现在做的都是开心的梦。我车祸去世的公公居然到头兄的梦中向我们要小房子。在我们看遍旧金山名医，包括斯坦福大学专科教授，还拿不定主意到底用哪个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祈求菩萨给我们指引。菩萨妈妈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不开刀，不化疗，不放疗，使用靶向治疗口服药。菩萨在梦中提示我先生用靶向药物治疗，居然连基因的名字也告诉了我先生。在美国，癌症治疗有着严格的规定，需要数据支持。按照我先生的情况，3期，常规治疗只能是手术、化疗和放疗，要使用非常规治疗则要参加临床实验，而临床实验又面临着只有50%的机会使用靶向药物，还要自己负担$200,000的治疗费用。正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先生的主治医生居然主动向我们提供几乎免费的靶向治疗。听到这样的安排，我和先生都惊喜感动万分，我们知道这一切是菩萨妈妈的安排。我先生使用靶向药物的6周内，副作用较其他病患小得多。经过6周的药物治疗，1月11日的 PET scan 全部阴性，显示原本扩散的2个淋巴结恢复到正常大小，肿瘤尺寸大大缩小，也不再显示活跃。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和先生热泪盈眶，这些都是菩萨妈妈保佑的结果。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烧送了652张小房子，我先生身上的癌细胞不见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我们一定继续精进修行度人，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杜慧丽同修与我们分享严重脑部损伤几乎成为植物人的先生，在心灵法门救度之下神奇康复，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心灵法门的师兄们两年来不离不弃无私付出。我是来自北京的杜师兄，和先生赵阳结婚十多年了，有三个可爱的宝宝。2014年11月5日，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灾难。先生在单位去洗手间时无故摔倒，被人发现时七窍出血，全身扭曲。先生被立刻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与天团的专家一起会诊，伤势严重。11月5日，专家连夜为先生开颅进行了第一次手术。11月7日，先生大脑另一侧又病变，立即又进行了第二次开颅手术。11月8日，先生已经不能自主呼吸。11月9日，又为先生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最后气管切开，浑身上下插满针管，24小时不停输液。一个大脑9种症状了：脑疝、右额脑挫裂伤、左颞枕硬膜外充血、蛛网膜下腔充血、左颞枕皮下充血、脑脊液漏、耳漏、鼻漏、颅底骨折、颅骨骨折、外伤性脑梗死。医生始终不信是摔倒地上，拿着片子说：“你知道脑疝是什么吗？大脑像一块豆腐，被人啪一下子摔到地上，成浆糊了。脑挫裂伤就像地震，一间房屋上下左右挫裂了，一塌糊涂啊！一个脑疝就足以毁掉一个人啊！”我听完吓得当时就昏倒地上不省人事。11月11日，先生突然贫血。11月20日，应急性胃出血。从11月15日到22日一直不停输血，短短十几天已经花了20多万。先生嘴巴鼻孔冒着黄脓，眼珠子冒着，像一具尸体，恐怖可怕。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刻，我遇到了心灵法门。北京、山东、河北、广州等各地师兄电话不断，先生的安危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立刻向菩萨妈妈许愿，为先生放生第一波5000条鱼、1000张小房子，一定随时随地以先生的康复变化现身说法。12月1日，先生又开始输血。12月4日再次胃出血。12月8日，先生瞳孔已没有反应，极度贫血，所有的仪器和药物都加到了极限，造血功能极尽丧失，危在旦夕。公婆家人都不念经，我心急如焚，即刻放生1500条鱼。业障深重，临时抱佛脚， 功德不够啊。医生让回老家待着吧，摔成浆糊有啥好办法？也许一年能醒来，也许植物人。假如人财两空，你怎么养活老人孩子？所有人都放弃了，我跪在地上一个人痛哭坚持。我相信菩萨妈妈不会放开孩子的双手，我相信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菩萨妈妈听得到孩子的求救。很多师兄开始为先生助念大悲咒，助缘小房子，同学好友等都来支援，公司雪种姐姐带动全体员工过年3个月不拿工资为赵阳治病，大家的心都凝成了一股绳，同时又给先生放生1500条鱼。3天后，12月10日，先生竟然生命体征全部稳定，身上的控制仪器也拔掉了。3天，真的奇迹，起死回生了。是大家的慈悲和愿力感动了诸佛菩萨，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走出困境。多年来固执的婆婆也打电话要我帮忙供佛台了。我开始一边照顾先生，一边背着书包外出发书渡人放生。我不但要救度先生，我还要抓紧时间争取一切机会弘法救人。将近4个月，先生的大脑终于醒过来了。脑伤后造成先生脑部重度积水，大小便失禁、失忆、智力障碍、言语障碍、脑干受损、小脑萎缩、右侧偏瘫、肢体僵硬，必须做分颅开瘤手术。医生说积水不可能自行吸收，不增多就万幸了，可几万的手术费用怎么办呢？我决定放弃给先生做手术，坚定三大法宝可以再创奇迹。我发愿继续为先生放生10000条鱼、800张小房子，继续助印法宝弘法度人。先生也开始自己发愿吃全素，艰难地学念大悲咒。4月28日，先生再次检查，结果是脑部的积水减少了。同时北京的师兄们又把几百张小房子邮寄到我手中。更感动的是5月11日凌晨5点多，先生做梦，梦到师父法身来到住房，拿着一根引流管来抽积水。6月份，师兄们全力帮助我去香港法会参加拜师，我跪在观音堂为先生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当我返回北京时，走之前还坐轮椅的先生竟然笑着向我走来，他会自己走路了。先生和我一起外出放生发书渡人。2016年7月，从香港法会回来，出乎意外，先生竟然拿到了每月8000多元的补助。 菩萨妈妈让我们安心弘法，不用发愁啊。我们还住进了新房，年仅12岁的女儿也成为弟子了。公公也念经读白话佛法，婆婆现在天天听念佛经，三个宝宝一起学佛念经，法喜充满。娘家爸爸也设佛台念小房子了。两年来一直不修心灵法门的姐姐也念小房子，决心要申请拜师。先生从目不识丁到经文不离口，听录音，小房子1天3到6章，白话活法他自己读了4-5本了。从马来西亚法会回来自己还会做饭了，反过来照顾我了。要知道医院里和先生类似的病友已去世几位了，家庭破裂无以言表。以前天天想自杀，严重抑郁症的我在弘法度人奔跑的路上不知不觉就好了。没有心灵法门，也许先生还是植物人，也许我过得颠沛流离，东拼西借，连老人和孩子的温饱都岌岌可危。只要我们坚定信念，真修实修，处处都是奇迹。弟子杜慧丽定当更加精进努力，忍辱精进，以身践行，不负恩师。弟子分享完毕，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诸佛菩萨原谅。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刘本芳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不仅让自己摆脱病苦重获新生，而且令高龄怀孕极度危险的妈妈顺利生产，母女平安，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义工们及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刘本芳，在2006年，我19岁时，就如台长说的，年龄分3-6-9的光节。那一年我中了黑斑纹的纹毒，名称为骨痛热症。生病的过程对我的身心都是煎熬，我发热发冷呕吐泻肚，甚至大小便失禁。就是这样，我的爸爸却不愿给我看病吃药。后来在一位阿姨帮助之下，我住院3天后已经完全康复了。但是这个病根没有办法完全断根，随时会发作，并且我的肺肝胃心脏都被损坏了。所以就算不发病，我也经常头晕、头痛、胃痛、手脚痛。 就让我非常怨恨我的家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自此，我每两年发作一次，痛苦不堪。我经常发生意外，比如车祸，我的手臂被撞伤，留有后遗症。疾病和家庭的不幸福，就如我同活在的人间地狱。我甚至想过自杀。在2015年的三月，我在 Facebook 看到台长的视频，那时我有些怀疑。我曾想过，不知是否去了解这个法门，以致犹豫不决，怕自己没有时间学习，因为我上班工作的时间问题，导致我没有办法学习一直学习的佛法，也带着怀疑一面去了解这个法门。虽然猜测不坚定，但一个月后，我还是来到了新加坡观音堂，开始学做功课了。自从学佛后，我明白了一些道理，知道今生的不幸是因果报应，人生的痛苦都是自己造的呀。念经后，我的病症都改善了，尤其是2014年，本来又是我的犯病的时期，但是这次骨痛热症没有再来光顾我了，我有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了。听到这里，您可能以为我一定会好好学佛的，但事实那时候的我没有智慧，学佛还不够坚定，我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也都不支持我学佛，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本身工作时间长，很难安排念经的时间，我就开始不按时做功课，不念小房子。不久，我以前的病症都回来了，并且工作中的同事也一致针对我，我越来越苦闷。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家人朋友的那些不正见只会害了我。我在菩萨妈妈面前痛哭，请求原谅。我重新念经后，身体又慢慢的好起来了。在2015年的四月，我参加了新加坡的法会，而且被抽到看图腾。台长说，我的朋友过世的母亲，在6个月后会投到一个亲戚或者朋友家。真的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我的母亲怀孕了，正好是6个月后就生了一个女孩，心灵法门救了我妈妈和这个妹妹。我妈妈怀孕时已经49岁了，医生查出她的血液粘稠，每个月都要给她打溶血针。2015年六月，妈妈的预产期到了。由于她的年龄比较大，子宫已经封闭了，不然不能自然生。但是开刀的话，崩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妈妈一直打溶血针，所以危险性很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就跟妈妈说，妈，你跟菩萨妈妈说许愿吧，只有菩萨能救你了，许愿初一十五吃素，愿这个功德保佑生产顺利。我就叫他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和消灾吉祥神咒， 生产当天是我这个儿子陪着母亲进产房的，这是妈妈向医生要求的，因为她说我可以为她助念。我念了功德宝山神咒，把妹妹前世的功德用来保护她能够顺利生出生。手术中我狂念大悲咒，那时我看到母亲在发抖，她很害怕，我流着泪说，妈没事的，有菩萨妈妈保佑，一定会没事的。那时的我就忘了以前种种委屈和对父母的怨恨，只是不想失去这个家人，我对不起你们，我以后要做个乖孩子，好好孝顺他们。我就一边念经一边握紧我母亲的手，奇迹出现了，整个手术非常顺利，妹妹顺利的取出来，没有出现崩血的情况。医生自己也很困惑地说，这是奇迹啊，以他的预测，一旦开刀就应该血流不停的。我和我妹妹相差30岁，这是医院第一次的记录，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我以前也接触过其他法门，还皈依过，但是那些法门没有这样一个好的师父，给了我三大法宝，让我可以消除业障，改变命运，并且还有这么多的精进慈悲的师兄们帮助我。在我分享结束之前，我希望各位要相信菩萨妈妈真的存在，让我们珍惜这么难得的因缘，今生能够遇到心灵法门，珍惜这么好的法门和师父，让我们一起回到观世菩萨妈妈的身边，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的分享就此结束了，如有说的不理不如法的地方，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妈妈原谅。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义工们及佛友们。